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道理系统上，也不是在一个严谨的架构中，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有否和耶稣基督建立一份个人的亲切和深入的友情关系呢？究竟耶稣基督为我是谁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我们基督徒要反省和思想的问题。我们有否将圣经看过一遍呢？有没有每天念圣经的习惯呢？
这里有哪一位朋友是把整个圣经看过一遍的？有没有？一个有没有把整个圣经都看过一遍的？啊，所以啊，好，我觉得这个应该当成我们的每天的功课啊。你做了教友，还要付出一点嘛，是吧？还是要交一点学费嘛？那么这个学费就是什么？就是每天读那个圣经。可能圣经有些地方不容易读，不容易明白，没关系，你每天读的时候把不明白的地方圈起来，不用立刻去找答案，因为也不必要立刻去找答案，每天就这样看。如果我们每天能看三章，如果这样计算的三章的话，一年我们可以把圣经全部看完。如果三章太长了，我看两章，一章是比方旧约，一章是新约，我们可以在一年半里边把整个圣经看完。把整个圣经看完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重产的时候，每一句话就不会很容易变成是断章取义，因为我们已经对整个圣经，对天主的为主啊，他的那个做法，他的那个一般的习惯都比较理解了，然后从这个大的角度再去看一章一节一句话，那么那理解就深好多了，就不同了，是吧？但是如果说哎呀，我们还是不够时间，没有时间，好，你去读福音吧。把四本福音好好读它，读完它，念完一篇之后再读一篇，再读一篇，再读一篇，福音或者圣经就有这个很巧妙的一个作用，就是我看第一次的时候可能不看不懂，但是我看完之后再看呢，可能又领体会多一点。我再看完两篇，再看第三篇的时候，哎呦，有不同的那个。那个感受的，就好像昨天也有和大家讲过，就是比方如果这一个日记啊，是我爸留下来的啊，日记啊留下来的，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留下来，我每一次重新翻开他的那个日记，在读他的日记的时候，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虽然内容是一样，但是感受不一样。圣经也是这样，福音也是这样，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掌握这个天主赏赐我们那么好的东西。这个也是我们哪里找资料了，哪里可以找到那个好消息，全福音吗？那个好消息的资料就是哪里找了，在福音里边找。
我们要传福音，首先要从圣经中学习耶稣怎样去爱和学习他的教导。
所以如果我们要全给别人的话，我们自己要先熟识，我们现在要，我们先要看，先要读。我听说你们都有那个圣经研究是吗？研究圣经的经常有啊，这个非常好，真的非常好。但是当然我们不光是在每一个星期来研究圣经就够了，每天能花一点时间啊，读读它，读读那个福音。比方如果你每天用十分钟的时间静下来和天主一起，再用十分钟的时间就读读那个福音，慢慢读啊，不必要，不是教功课这个样子，而是我读圣经，我愿意去理解耶稣，了解耶稣。那么每天能花这样的时间呢，慢慢慢慢，我们不是我们熟识圣经啊，而是慢慢福音或者圣经把我们抓到里面去，就是我们自己投进那个福音里面去啊，不是我们掌握了福音是怎么样，不是。有时候基督教的朋友啦，他们很熟圣经的，他们经常可以给你啊哪一章哪一节啊，他们特别是和你辩论的时候，他们更清楚他们哪章哪节啊。我们不必要这样学习，用这个方法啊，我们不必需要记住啊哪一章哪一节，这个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和耶稣基督建立那个关系其实没有很大帮助。你念熟了那个章节又怎么样？我最重要的是我每一次去读福音读圣经的时候，都是再一次进入耶稣的内心，看看他怎么样对待当时的人，看看他怎么样教训门徒，看看他对人的爱是怎么样。这样怀着这样的心去读圣经呢，对，去读福音呢，我们才能真的体会到天主是谁，耶稣是谁这一点。所以希望大家能掌握这个好的工具，就是天主赏赐给我们的那个很大的礼物，就是福音圣经的礼物啊。我觉得如果你们的眼镜啊还是不错的话，经常在你的提包里边放一本福音啊，一有空的时候打开来看，一有空的时候打开来念念读读，那样就太好了。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在地下铁，就是那个地铁啦，或是在那个电车上面，或是在船上面，在坐渡轮呢、上面，都有看到一些人在读圣经的，我都很高兴，我都很奇怪，我就走过去看看，结果很失望，失望就是一个意思，都是基督教的，因为一看就知道那本圣经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嘛，一看。都不是我们天主教的圣经，所以那个都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我就觉得很难受，哎呦，为什么人家会把福音带在身边，我们天主教徒很少把圣经把那个福音带在身边的啊？试试看，从今以后我们让自己熟识圣经，熟识那个福音。所以这个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第二个途径，第二个方法。那么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礼仪，就是圣事礼仪。圣事礼仪呢，是我们天主教里边很特别很特别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很有力量的很好的方法。我觉得今天早上我们弥撒的时候，这个礼仪啊，是的确是帮我们能更了解天主，更进入天主的内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每一次的那个礼仪呢，都是每一次的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感受多一点沉醉在天主之内是怎么样一回事。但是这个礼仪啊，其实也有它很特别的地方。我们过去都一直都是把礼仪啦和我们实际的生活分开的，很容易这样把它分开的。比方我每个星期天记得我要来望弥撒，我觉得 你们教友屏东的教友可能有点不同，就是比较淳朴啊，比较很自然。在大城里边的城市，比方在香港，很多时候教友们都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下午了是一个人，然后星期六下晚上开始想起来了，哎，我们明天忘那一台弥撒，才开始要想起来，哦，这我是教友。那么星期天呢，就要去忘弥撒。那么忘弥撒的时候也很投入啊，等等，那不错。那么那两三个钟头的时间，然后弥撒完了之后，就去喝茶，去上那个馆子吃饭啊，吃东西啊。好快就忘了早上的弥撒讲了什么，听了什么，就好像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弥撒是脱节的。哎，这一点是觉得是很可惜，很可惜。其实弥撒是和我们日常生活里边都很有关系的，所以我想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弥撒特别这个礼仪呢和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的关系，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和天主建立一个比较深入的友谊啊。弥撒不是每一个星期天来尽的本分，不是这个。如果你抱着一个尽本分的那个态度来望弥撒的话，就好惨。那我觉得今天我的经验，我的感觉是大家不是这样子啊。不过我们还是要更深入一步的去看看弥撒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
除圣经以外，耶稣也临在弥撒中和我们在一起，并教导我们。
弥撒分开几部分，主要的重要的有几部分。弥撒两部分是吧，第一部分是什么？圣言部分。第二部分呢？圣祭部分。我个人呢，我自己再加上一部分，这个叫分享和派遣那部分，第三部分。弥撒里边这两部分都很重要，也是主体来的，弥撒构成弥撒的主体啊，很重要。过去我们呢望弥撒的时候，旧的老的弥撒是怎么样？你要望全弥撒啦，你必须要在什么时候赶到？奉献之前赶到了，你不用听那个圣言部分也行，不过你要必须要在那个奉献的部分赶到。好了，参与了这个圣祭的部分之后呢，你一领圣体，人家领圣体，你就跑出去了，有些教友就走了。那么他还是算忘了弥撒了，但是今天我们不再这样去理解，弥撒是从头到尾，是一个完整的部分，因为这个不光是一种礼节，它本来就是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生活的浓缩。其实你整个星期的生活就在这里看得出来，而且弥撒也是我们整个星期生活的高峰。我们每个一个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是一直这样走，然后到弥撒的时候是高峰。还有教会教给我们说，弥撒也是我们教友生活的什么生活力量的泉源。我们听圣经，听道理，我们得到一些启发，一些力量，直到我们下一个星期的生活啊。我们奉献，我们领圣体，让我们能有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内心，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好好走下一个星期的路啊。所以整个弥撒其实是和我们那个生活是有关的，它不只是每一个星期一天一次大概一个小时的一个礼节来的，它是高峰也是全员，它是整个星期的 生活的浓缩。我过去这个星期怎么样活，我今天到堂里边望那个主日弥撒的时候，我就是怎么样。好，我解释一下。圣言部分里边，我们是 听那个圣言是吗？这里我们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大家已经你们中间那一个计算好的给我算一算，如果一个人灵洗30年了，他每个主日就去望弥撒，他应该望了多少个弥撒？你给我算算。30年，一个每年有53个主日，30年1590台弥撒次啊，也就是说1590次我们听天主的圣言啊，我要问，我们听了159次那个圣言之后，留下来的多少？能记得住的多少？或是听进了心里边的有多少？我们听啊，每星期都听啊，每3年就重复一遍整个圣经啊等等，是吧？现在特别是反而之后大公会也改了，所以我们大概每轮三年呢，我们就把整个福音都听过来了，是吧？然后还有那个书信啊，旧约啊，也是这样子，差不多每3年我们就听过一次圣经，整本圣经差不多啊。因为我听了1590次，但留下来的有多少？其实不多，其实不多。那为什么不多了？为什么我们听圣言的时候，很多时候这里听进去，这里就出来了？话是有时候那个情况更妙，就是我听第一篇圣经啊，听得很好，然后就唱那个达昌咏啊，唱完达昌咏之后，第一篇圣经的内容已经模模糊糊了，好像记得又好像不记得。那么再听第二篇圣经，就是那个书信，好了，听了书信之后，我们静一静，然后唱阿肋路亚，唱完阿肋路亚之后，可能第一篇圣经已经差不多忘了，第二篇圣经就是保罗中途的那个还可能有一点点，特别如果有一些话是刚刚好是刺到我们的啊，我还能记得。好，然后听福音，那福音比较熟了，听了福音之后，那么神父呢一般都是按照福音做一个道理等等比较深入的分享比较深入的解释。好，解释完之后了，我们坐下来，然后心有挑词了，那个时候可能第一篇第二篇圣经已经差不多没有了，然后一直到弥撒完了之后，突然间出去，哎，今天早上那个第一篇圣经是讲什么？为什么我们其实我们真的有用心听的，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不是我们真的听的时候真是有心去听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容易忘记了？我后来做了10多年神父之后，我才发现，因为我有这个也有这个问题嘛，我才发现，如果我要听懂天主的圣言，要听他的话，因为我们听圣经的时候一般都是听光听那个圣经那个章节那个字那个文字啊，没有把文字听进去，就是听到文字背后的那个意思。我们读一篇圣经，读了，读完之后，完了。我们没有，不是一直读，一直听的时候，我们能听到那个文字背后天主想给我讲什么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听了只不过是那些外在的文字，而不是那个内在天主的那个信息。为什么是这样子？原因很简单，我们听不懂天主的话， 我们没办法能在文字的背后听懂他的意思，是因为我们连人间的话也没有好好听懂。就是说在平常生活里边，我和我的家人相处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同事相处的时候，我们讲很多话，但是我们没有听懂话里面的意思。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人，比方今天下班回到家里边，满脸的不高兴，好惨这个样子，我们一看到了，我们没有好好的看到背后他可能有一点什么，一定是有点什么不高兴的，或是有点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立刻就会哎，搞什么今天那个脸是那么难看，我们反而 为这样子，为什么那么难看。或是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给我们的同事打个招呼，结果他根本没有理我们，没有理我，他就过去，我立刻就反应了，怎么搞了这个人那么没礼貌，人家问候他也不会回答，我们立刻做了判断。我们没有看懂听懂一个人，给人家给他打招呼，他好像没有听见，还好像活在别的一个世界的这个样子，我没有看清楚看懂他那个无言背后有什么原因。如果我看不懂听不懂人间的话，我哪里有能力去听懂天主的话。一个人呢，无缘无故在你面前发脾气，你本来好好的给他问候一句，哎呀怎么很久没有见你了好吗，他突然在这里发脾气，哪里要你管啊，我的事你觉得很不高兴啊，怎么搞这个人他那么没礼貌。一个人无缘无故在你面前发脾气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发脾气的人？是一个没礼貌的人啊，是吧？我们一下子的判断是没礼貌啊，或是乱发脾气啊，等等等等。我们有没有听懂看懂他无缘无故发脾气背后是什么原因？一个人在你面前发脾气的人，他不是个在发脾气的人，他是一个内心在受苦的人。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个星期请继续收听《基督信徒再定位》，再见。